王子要翻译，我已经把这个网址寄给你，不过就是 www.civil.org/brights.over.htm， 所以念起来是 www.civiltaiwan.org/brightsover.htm。 OK， 他的题目我们就把这一页翻译成那个中文。 OK， 美国宪法人权法典在海外领土的适用，合适的是适用。 OK， 美国最高法院一直认为不是美国宪法每一个条文就适用于海外领土，主要的观点是这些海外领土它有完全不同的传统风俗，还有它的整个社会组织。所以从1901年开始有一系列的，或是有很多很多的判决，大法官主要认为海外领土的这些居民他只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不是人权保障，是宪法保障，基本的宪法保障。这个其实你用那个 Google 翻译，你有的这些东西可以翻译出来，我大概讲一下。Inherent principles which are the basis of all free government， 就是这个丢到 Google 翻译看看。就是所有自由政治，就是最基础的这个原则。什么什么，你把这个放到那个翻译机看看。那这些基本的人权，宪法的基本人权，也就跟那个 White 大法官，他当初在1901年的一个 Downs versus Bidwell， 这个就不翻译，直接把英文拿过来。Downs versus Bidwell 的判决，他所谈的自然权利，他列举一些自然权利，说自己的那个宗教上的意见，个人自由的，个人财产，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就是到法院申诉和处理这个法务的自由，正当法律程序，公平的一个受到法律公平的保障，就是不受不合理的搜索和那个没收，不受这个，还有不受那个酷刑或是很奇特的一个刑，就是刑罚的刑那种。所以我说这些放在 Google 翻译也可以翻译。在过去，夏威夷跟菲律宾也是美国的海外领土啊，也是所谓列岛区啊。现在，美国仍然还有关岛、波多黎各、维京群岛、美属萨摩亚，还有北马里亚纳群岛，还有台湾。OK， 人权法典。Following information on U.S.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OK， 以下我们就是做这个表嘛，我们做这个表出来，这是谈谈 美国最高法院在讨论到美国宪法的人权法典，也就是修正案第一条到第十条。嗯哼，那我们就可以说到下面这个情形。那么我第一栏是修正案，就是一到十嘛。第二栏是美国大法官、美国的最高法院有没有相关判决？第三栏是评论。那么我们不去翻译那个大法官的那个判决的名称，大概就是用英文跟一个年就好了，就像刚刚这个 Downs vs. Bidwell 让了跨虎1901嘛1901年嘛，中文就变成1901年。 OK， 那么这个修正案第一到第十这个标准翻译我也已经寄给你，所以那个你直接把扣过来就做一个做一个像这样的表诶。所以第一个修正案哈，然后这个栏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White 大法官他的协同书在 Downs vs. Bidwell 1901年就谈到这个自然权利嘛，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自己的宗教上的意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OK， 这里评语就说，组织台湾民政府的人是积极在跟美国的行政部门的官员在联络，还有跟国会议员联络，所以希望台湾民政府可以得到美国的完全的承认。So, 这个本土台湾人可以向政府哈，他可以向政府就那个 petition for redress of grievances， 也就是不能消夺人民这个向政府请愿救济。OK，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到受到这样的保障。OK， 第二点就是那个有关这个佩戴武器的权利啊，这点，他怎么说？这个就是 militia 嘛，民兵啊，那这个美国殖民地的时候，美国最早有13个殖民地啊，那个时候他就有那个民兵啊，那台湾就没有这样的历史哎，没有建立这种民兵。以往也没有那个私人拥有武器的，或许一些高沙族，因为打猎的关系，他们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外。所以我想未来，他们要有个人拥有武器的这个权利，这个可能不仅是要所有的或是大部分的台湾人有这样的新想法，还是要美国的总督要同意，还有美国的国防部，还有美国总司令都要同意才能做这么大的一个改革。所以就说佩戴武器这个美国有很久很久的历史，但是台湾没有这种历史，所以有不一样，不能说我们第二条修正案就自动用在台湾，这个就很离谱。那另外我要特别在这里加强说明一点，就是说 其实这个当到你有那个讲套的这个职业军人的这个计划的时候，那已经不需要民兵哎。那在美国来讲，我们查的结果是那个征兵制度是在1862年才正式开始。所以其实在1862年以前，美国的军人都是自愿的。所以自愿的这些人从家里甚至于他带来他的枪呢去打仗，你知道吗？但是等到你有职业军人以后，已经变成强迫征兵啊，整个这个结构就改变了。所以我也是认为说，其实我认为说美国今天就有关那个拥有枪支的那个争议就瞧得很大嘛。但是我个人，我特别要在这里加几句说，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在1862年以后，已经有这个职业军人的这种情形出来，已经有征兵制度，应该这个民兵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人民特别是如果没有在打猎，如果没有做这样的动作，人民拥有枪支这个应该已经是不太没有那个需要性了。因为他第二条修正案是针对当，就是说作为一个军人针对打仗，他是保障你的拥有武器的权利是基于你要去打仗啊。既然你一般老百姓1862年后不会去打仗，已经有专业的军人去打仗，然后这个观念已经应该改变，这是我的想法。OK， 第三条修正案，第三条修正案，我这里有评语，就是说台湾民政府支持美国设立那个军事基地在台湾，让所有的美军他在这个基地上，他会有宿舍。或住宿的地方，他应该是就是住在军方给他配置的这个房子或是房屋嘛，所以这个不会说涉及到这个军人要到一般人的房子来居住，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OK， 第四条，这个栏已经有标准的翻译。那第四条修正案所列举的这些权利，一般都是认为是那个最基本的所以自动的会在海外领土会自动的生效。不需要特别美国国会不需要特别去通过什么法律来延伸这个权利到美国的海外管辖地。那从看看这些各个现有美国几个海外领土的情形，其实他本地的那个所谓国会或是他本地的那个宪法都已经把这个第四条修正案的精神都已经把写进去所以当地人都享受这样的权利第五条 OK 这个那又提到坏大法官在 Downs vs. Bidwell 1901年所谓自然权利，所以这些都是认为是很基本的一个人类的一个权利，所以这些自动延伸到海外领土。还有一个 Ocampo vs. United States 1914年，他是说这个 陪审团的这个方式是在菲律宾是没有没有适用。后来 Hawaii vs. Mankinky 1903年也是 Grand Jury 这个陪审团不适用于夏威夷。Malloy vs. Hogan 1964年OK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is a fundamental right. OK 这个就是说这一部分就是说不能他是说不得强迫刑事罪犯自证起罪，这个就是基本的在海外领土有这个权利。但是那个其他的我要稍微修正一下，其他的就是说有关那个陪审团，这个就是有关陪审团的东西，那个是不保障在海外，因为每一个海外领土它有不同的这个历史文化，所以有的地方还没有到可以成功的用陪审团。但是第五条修正案其他的东西都是基本的，而且运用到海外。那这个评论部分我就是说 Door vs. United States 1904年大法官还有第六条修正案的大法官他有提有关那个陪审团，认为陪审团的制度不是是一个程序的一个方式啊，而不是一个基本人权保障。再来Kent vs. Dulles 1958年还有美国移民署后来所做的这个解释就是旅行船或者那个旅行证件这个是属于第五条修正案的那个自由。OK， 所以这个很重要。